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我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原点的威力，第一批是所罗巴伯536回来主前，第二批是以斯拉458回来，第三批归回了尼希米445回来以后呢，写了13章。这13章当中，它其实跟以斯拉记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学者在写注释书的时候，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常常是一起写的。马索拉本也是，圣经原文是把它当作一本，都先谈到外面的硬件的建造，再来谈内面的软件的建造。像尼希米1到7章圣殿的建造，8到10章是圣约的更新，11到13章谈圣民的重长，以斯拉记也是如此，1到6章是圣殿，7到10章他归回之后的圣民，两大段都有相同的痕迹。以斯拉的开头是耶利米，尼希米开头呢，刚刚所读的第一章第七节是摩西，之所以能归回，是神借着先知跟五经所说的话，两本书用一个铜板的两面来记载上帝让他们归回。这两本书有相同的地方是前半段都有归回的名单，以斯拉记第二章跟尼希米记第七章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这两本书的前半段都谈到是在困难当中圣殿城的修建最后是完成的，两本书都记载呢，因为建圣殿之后呢带来的节庆欢喜献祭，最后都提到祷告带来的复兴，但两本书最后的记载呢都跟异族通婚，同时在呈现了以斯拉跟尼希米蛮挫折的，因为被掳归回没有真正的弥赛亚，耶稣才是真正他们归回的弥赛亚。这两本书呢，先有硬件，先重建圣殿，再重建圣民，先有外在的，再有内在的，都有相同的被掳的名单，都有复兴，都有祷告，可是通通也继续看到堕落。第一章尼希米跟以斯拉一样，都在外邦出生长大，归回之后祷告原点，上帝的宝座带来他侍奉的开端，所有的侍奉开端都从上帝。两本书基本上的神学很接近，谈更新，谈人论，加尔文的人论，人仍然是堕落，都需要耶稣来拯救，好让被掳归回的这三批呢，不是真正带给人真正的盼望，否则呢，我们就会往犹太教去找救恩，犹太教里面没有救恩，弥赛亚耶稣才是人类的救恩，因此这两本书在共同见证被掳归回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可是上帝仍然用他们当中像尼希米跟以斯拉被上帝用的人，关键是你人生的第一章。在第一章你如果学会上帝给你的功课，就可以面对后面第二章到十三章所有的挑战。 第一章祷告完，马上碰到呢他的王亚达薛西王，很可怕，因为亚达薛西王的父亲是亚哈水的王，以斯帖、莫迪改，以色列人差一点给灭族的就是亚哈水的王，再上去的一王叫大利乌王，但以理差一点就被丢了狮子坑死了的那个大利王，就是亚达薛西王上两个王。也难怪第二章尼西米在这个亚达薛西王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有愁容，他会怕。你第一章听到犹大归回的人说是耶和华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想为上帝大发热心，你马上有困难团团围住，国王会不会让你回去？回去以后呢，家乡耶路撒冷的这些同胞会不会听你的指导啊？他即使带着国王的诏书在第二章第八节的地方，但是家乡八百里，天高皇帝远，家乡的百姓会听他吗？在第四章，其实河西的这几个头头不听他的，所以外交是有困难的。第五章呢，百姓里面当中也有困难的，内在的困难。有钱的人呢，借钱给没有钱的人剥削，没有钱的人要做劳力，甚至要犯安息日。内在的困难比外在的挑战更大。那他外邦的这个九正回去当省长的，你有办法搞定内政的危机吗？第六章之后好不容易把政令盖完以后呢，第七章他核定民宿之后呢，请以斯拉读圣经，教导神的话，守祝棚节。第八章认罪悔改，请立位人称谢上帝。第九章签约，第十章签约，十一章呢，十二章他把附近耶路撒冷的这些民政的问题解决掉。十三章才发觉呢，有一个更大的麻烦的问题是多比亚公务私用，然后呢又犯安息日跟异族通婚的问题。从第一章到十三章充满了挑战，尼西米一生充满了挑战，但第一章可以搞定你一生所有的挑战。你要被上帝用的人，你发觉你的人生的第一步决定你一生。四个原则好让你的第一章有原点的威力，就像尼西米被上帝呼召委身去建造上帝属灵的城墙。第一个，工人带来的工作，第一章就发觉他是个忠心的人，他是王九正，王宫后面帮忙倒酒。当然这产生一个神学问题呢，因为其实是本人认为可能他是太监，或者你怎么可能到后宫去，但呢是圣经马索拉本是不同意这个的，比较合理他不是太监，你一定要让王相信才有办法帮他倒酒。王面对国家的事情之后呢，回皇宫后宫的时候呢，不希望有任何担心，请王倒酒，他忠心的服侍，长期被信赖。后宫是最复杂的，那个地方可以训练尼西米，所以任何堕落的地方，你如果出生很险恶的地方，仍然可以被上帝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有求于管家的是忠心，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你是在当王九正的，长期被信赖，你是摩西在旷野牧养你岳父叶特罗羊群，才有办法后面四十年之后呢，又四十年牧养以色列上帝的百姓，因为摩西忠心的服侍他岳父的羊。尼西米是如此，我是王九正的，忠心之后被上帝高抬，他是第三批归回的人。被掳王国已经141年，他是外邦出生的，他不需要把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人找来问他们到底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在外面出生的，可是仍然想到圣殿圣城被火焚烧被拆毁，他就痛哭。你会发觉这个人是有 EQ 的，他关心神家的事。你如果要被上帝用啊，就像摩西要被上帝用，他呢给他老大取名叫格顺。什么意思？格顺，寄居的，我是在外邦寄居的，我是准备随时回去的，我的家在那儿，我的心在那儿，关心神家的事。尼西米肯离开安乐窝，离开王九正最舒服的环境，甚至可能要冒死。你不要因为你那个位置缘故，你不肯离开那个最舒服的环境，不肯为上帝做见证。 摩西离开法老王接班的位置，被上帝纪念写下五经。第三章他把所有的大祭司，所有的其他人，通通按着圣殿的次序呢，沿着圣城的方式，一块一块，每个人负责一块，每个人都有同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让神的家没有人闲耗的了。他授权，他会尊重每一个人，他关心每一个人。有一个管理学大师叫 Maxwell， 他讲了一个锤头原理。我们跟人家同工的时候呢，就留一个原则，不要用锤子去击打别人头上的一只苍蝇，不要因为他小毛病就挑他麻烦，要肯同工肯团队。他就是如此，他忠心，他关心神家的事，他离开安乐窝，他肯团队，上帝呼召他，他就跟上帝说 yes。 这种工人被预备好，第二章再多的挑战上帝用他。第二个意向主导方向，他是第一章祷告天上的意向，第二章回去见圣城，看看圣城的方向，圣城的结果。第二章呢，第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然后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火被火焚烧，到全门，到王池，所骑的生根没有过去的地方，疑似沿着西，整个圣城的构造，他非常去思想，他里面就想，上帝啊，我如何来建圣城呢？他是有意向的人，他先不招聚别人，他先在上帝面前先寻求上帝的意向，后面一呼喊说，来吧，我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要影响下面的人听从你来建造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吗？名师才可以出高徒啊！你要成为名师，要更清楚的意向。这句话很好，成为大海才能够养鲸鱼，你要大的视野，大的高度。穆迪就是这么说了，他说，我不求主给我做一千个人的工作，我求主使我能推动一千个人为主工作。他不是看下面，被上帝感动，希望影响更多人被上帝用。意向主导方向。第三，高度影响深度。他带着祷告，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碰到困难把高度抬高，那个神呢有慈爱，但是之前有公义，因为一章七节八节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照着你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因此我们被掳是活该。可是啊，第九节说，如果我们归向你，守你的诫命，如果归回，即使是天涯海角仍然把你们招回来，改朝换代不会影响上帝要让你们回来。公义的神现在行慈爱，让你们可以归回的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因此第一章他已经知道呢，即使第二章有王可能不会让他回去，但上帝的工作不会结束，不会被停止。所以他还带了一个高度说，上帝啊，你是全能的神，我们得罪你，你是公义的，可是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你是慈爱的神。因此三批归回，不管是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归回的关键呢是出于神，透过摩西，透过耶利米，不是因为人自己的功德，完全是出于全能的神。上帝宝座面前紧紧的抓住那个养成祷告的习惯，贯穿整章。因此第一章你要有一个高度，登泰山而晓天下，登上帝的山而定天下。有那个高度呢，难怪呢你有那个格局，特别你是领导传道人长职同工，你不能没有那个视野，却要人家有那个视野。当王问他说，你怎么脸上有愁容呢？第二章四节他祷告，第二章第八节他说，王允许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祷告。第二章第二十节，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起来建造是因为呢上帝帮助我们，他也祷告。四章第四节是外交有困难的时候呢，他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我们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第五章因为有钱的人剥削没有钱的问题，第五章第十五节呢，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我呢因为敬畏上帝不这么行，他祷告。六章第九节，当参巴拉多比亚 来挑战来攻击的时候呢，来耸动来要瓦解他们的时候呢，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七章五节，我的神感动我心，遭拒贵胄点点点，上帝感动我呢，写下家谱。第八章他找以斯拉来讲道祷告祝棚节。第九章认罪悔改。第十章签约，签约的第一个是尼西米，他自己先祷告先认罪先签约。第十三章我们有所有公务施用，有犯安息日，有异族通分的情况。十三章结束的时候是祷告结束的时候，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通通是祷告。你要被上帝用，成为教导，成为讲道，成为领导的人，一定要有高度。那个高度呢，带来影响到深度广度，是因为你懂得原点有威力。第四，天上决定地上。你如果看第二章，他祷告多久？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尼散月是犹太历的隔年的一月。可是他什么时候祷告？第一章第一节是基斯流月，是前一年的九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到一月，五个月的祷告。可是呢，圣殿盖多久？第六章的十五节，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两个月不到的建造，五个月的祷告，先祷告后工作。你会发觉得胜的秘诀，就像我上次所说，戴德生所说的，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呢不可能 impossible， 第二个很难 difficult， 第三个呢成了，但透过祷告，天上决定地上，王当然屈膝说你可以回去建圣殿建圣城，甚至给他材料。祷告五个月，祷告越长工作越短。要被上帝用的人，你的人生第一章要是一个祷告的人。介绍一个人，拿破仑带的60万大军攻苏俄。你知道苏俄是信奉东正教，就宣告禁食祷告。拿破仑嘲笑，打仗是靠坦克车靠兵力，祷告有用吗？这个事情就记载在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里面所记载的。结果60万大军去了，只有80几个人回来，拿破仑呢断羽而归。祷告带来的威力，你要被上帝用，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天上国度权柄荣耀都在上帝手中，抓住他，仰望他，祷告被上帝用，原点有威力。求主使用你成为这样的工人，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忠心，更信实，更仰望，更可靠，帮助我们有高度，成为祷告顺服你更多的，有一个持续愿意更多委身你家事的人。帮助华人教会的领导们更多的委身向尼西米，有意向才能主导方向。听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